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节目将为您播出中共警察的绑架借口何其荒唐，接下来是遭中共迫害的教职工有多优秀。下面首先请听中共警察的绑架借口何其荒唐。
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开始了全国性的迫害，至今迫害进行了整整12年，而且还在进行之中。为什么要迫害这样一群只做好人的普通民众呢？2011年7月20日，法轮大法明慧网上有几篇揭露迫害的文章，涉及到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时用的所谓借口，我们一块看一看。黑龙江富锦市恶警魏立言迫害善良农民一文中说道，富锦市兴隆冈镇宏伟村的农民田世武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很不理解，于是产生了探索真理的念头。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开始看转法轮，谁知越看就越放不下。他感觉转法轮这本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书内涵广大，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他按照转法轮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不喝酒，不打麻将，不偷不摸，不占别人的便宜，生活十分简朴。乡亲们都说小田人真本分，成天就知道干活，什么不好的事儿都找不着他。可是田世武看了法轮功书籍的事儿传到了兴隆冈派出所所长魏立言的耳朵里。今年四月份，魏立言带着四五个警察开车来到小田家里，当时田世武没在，警察进屋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翻箱倒柜，把他看过的大法书籍摆在地上进行录像。警察王洪波边录像边说，就凭这几本书就够判他五六年的了。今年6月29日晚上7点30分左右，魏立言和王洪波又跑到了田世武家里边将他绑架，当时对田世武连打带推，魏立言还拿出手枪进行威逼。田世武这个案件相当典型，人家自己在家里看书又怎么了，惹着谁了？警察却说就凭这几本书就够判他五六年的。警察何止是不让老百姓看法轮功的书，连书中讲的真善忍警察都不允许说。另一篇文章揭露的是河南省鹤壁市恶警张满仓的恶行，文章的题目叫河南鹤壁市恶警张满仓恶行累累。2011年4月19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马志立正在商店里工作，鹤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张满仓带领着一伙便衣突然闯进来将他绑架，并于次日早上抄了马志立的家。在什么都没有搜到的情况下，张满仓就以马志立口袋里的几张所谓写了真相的人民币把他投入了看守所。马志立的家里人非常气愤，质问说修炼真善人有什么错。张满仓气势汹汹地说，就凭你传播真善人三个字，我就可以抓你。这一天的报道中还有一个绑架案就更离奇了。2011年3月底，法轮功学员尹光华、王贵启到塘沽区杭州道派出所办理户口，警察一看是练法轮功的，就伙同国保支队的警察把他们两个强行非法拘押起来，然后强行翻看他们所带的私人物品，并把王贵启的家门钥匙抢走，一伙人又去抄家。派出所的警察一看是修炼法轮功的，就先拘禁后抄家，这是什么规定？这些警察怎么又有这么大的职权？谁给他们作恶的权利？在另一篇文章名为《五六月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案例概述》中， 有一个章节专门揭露这些绑架的荒唐借口，其中有这么两则：邪恶之徒第三次绑架江苏宜化县吴锦莲老人的时候，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没有法律手续，逮捕老人的借口就是说他看了全国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碟。黑龙江大庆市警察姜立新被人指问为什么抓法轮功学员石经时，他的回答理由竟然是有人报警说石经家里总来人，石经的亲友感到非常愤怒。石经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母亲又是半身不遂，亲戚朋友常来看望，怎么也成了罪过？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家里就不能来人？因为老人看了一台节目就当成绑架的借口，这也真是天下奇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绑架石经的借口，石经家里总来人，谁家没有个亲戚朋友，互相走动一下也成了绑架的借口。家里总来人能成为绑架的借口，那么法轮功学员出去探亲访友会不会也成为迫害的借口？黑龙江汤原看守所强行注射药物，宋慧兰被迫害致残一文中，谈到法轮功学员宋慧兰被绑架时他自己说的话：2010年12月，我去横头山办事，临时住在朋友家，12月13日上午9点多钟，横头山派出所的警察到朋友家，将我绑架到华川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我是一个6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从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儿，到朋友家串门就被绑架。在绑架的过程中，横山头的警察也没有拿出自己的证件和任何法律手续，也没有说明非法抓人的理由，强行就把我抓走了。而且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所谓的犯罪事实的法律文书。绑架案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把人绑走就完事儿了。当他们非法劫持法轮功学员之后，中共恶徒们还会对学员们施以极其残忍的酷刑。这个郑慧兰，当她在看守所遭到迫害，相当野蛮，还被打了毒针，一条腿从小腿以下到脚尖完全成了炭黑色，按照医院的说法，腿已经废了，面临着截肢。家里总来人能成为迫害的借口，到亲友家里去也能成为被绑架的借口，那么在家里不动会不会遭到迫害呢？有一篇文章叫做七旬老妇被绑架到洗脑班，丈夫愤怒提控告。文中说，四川成都温江区踏水镇70岁的农妇骆玉英在家正做饭呢，恶人就将她绑架了。610洗脑班人员殷德才、包小木等公开宣称，关押骆玉英的目的就是要逼他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多狠毒啊，家里有书被绑架，说一说真善人也被绑架，看晚会的光盘被绑架，到派出所办户口也被绑架，家里来人也成为绑架的借口，到别人家去也会被绑架，在自己家里做着饭都能被绑架。那么还有什么情况不会成为迫害的借口呢？这只是我们从明慧网上一天的报道中摘录下来的几个例子，那些没有被摘录的迫害借口还有许多呢。12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中，有哪一例不是横加的罪名呢？又有哪一个借口不是荒唐透顶呢？然而这样的荒唐却能持续12年，而且还在持续着，这样荒唐绑架案不早该结束了吗？它的存在和持续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遭中共迫害的教职工有多优秀。7月23日，明慧网有几篇修炼法轮功的学校教职工遭受中共迫害的报道，文章在揭露邪恶的同时，还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他们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表现。那么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吉林市优秀教师李立文被迫害事实中的李立文，是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的小学教师，只因修炼法轮功，被迫从远大小学调到下洼子小学，再调到吉星小学，又到铜匠小学，最后调到虎牛沟小学。他一直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对照自己，拒绝家长送钱送礼，学生家长对他的口碑非常好，他所教的班级在全乡同年级考试总排在前三名，特别在铜匠小学，因为学校条件差，其他班级的学生转走的比较多，可是他所教的学生没有一个转走的。2008年中共开奥运会，李立文在家门口被绑架，等到三个月后，他再次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孩子们看到他都哭了。2009年9月15日，一帮子警察跑到教室去绑架他，吓得学生围住李立文大哭。然而，如此优秀的教师，学校却迫于压力，不敢让他上课了。学校缺老师上课，花钱外聘教师，也不敢让他进课堂。他被安排到食堂干零活。辽宁辽中县两位好人遭绑架判刑中，也提到了一位优秀教师陈敏，是辽中县六间房学校英语教师。陈敏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曾经连续四年把晋升高级教师的职称让给同事。后来学校又有了晋升高级教师职称的机会，一个女同事用不正当手段想争这个名额。大家知道，教师评职称不但表现你的工作能力，而且还和工资直接挂钩，所以对靠工资吃饭的人诱惑是相当大的，对于校长来讲也很是一件头疼的事，既要均衡好参评教师各方面的资格与能力，又不能因此影响了教学。陈敏这连续的推让，叫校长工作起来就容易多了。可是毕竟陈敏各方面都合格，又连续让了几次，校长也不忍心再让他让下去，何况这评职称的事要求还特别严，那可不是你够条件就给你指标的。看到那位教师如此的做派，就找到陈敏，先问他还让不让。陈敏回答说，如果校长工作有压力的话，我还让。校长不忍心了，说那就让大家票选吧，谁票多给谁晋级。那个同事听说后，找到校长说，如果票选的话，我肯定选不过他，因为他在学校里的口碑特别好。校长告诉他说，陈敏今年还想让，根本没想和他争。这个同事听了之后很惭愧，哭着向陈敏道歉，说平时陈敏待他那么好，他还在背地里伤害他。可是就是这样一个遇事能为他人着想的好老师，却因为讲法轮功真相就被非法判刑三年。沈阳市公安局派人到学校调查陈敏的表现，一位资深的校长明确告诉警察，陈敏是我校最好的老师，对待学生最有责任心，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最好的人。黑龙江角凌云被迫害致死，中共掩盖真相中报道的角凌云是双鸭山市集贤县建新高中食堂管理员。提起食堂管理员，那可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这个职位你不贪都别想让别人说你不贪。特别是在高中，学生的思想异常活跃，眼光特别尖，说话又不讲方式，看到什么都会喧嚷出来。另外，如果食物出了问题，或学生对伙食不满引起罢课，造成的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所以高中的食堂管理员特别难当。然而提起角凌云，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赞誉不绝。几年来，他一直资助两个困难孩子上学，让其免费就餐，逢年过节都给员工搞福利。每逢中秋节，他不仅给员工分月饼和水果，而且给学生也分，看到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帮忙，经常几百几百的拿钱帮助别人。他所管理的员工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自己却很简朴，捡学生丢弃的袜子穿，很少给自己买衣服，对学生和员工非常关心。员工宿舍的电壶坏了，他主动拿去修好，用自己的钱装修宿舍，安了自动拉门，换拉帘，买衣架，换新床，买洗衣机，缺什么买什么。他购物都是买最好的， 因为他采购的东西多，商家经常给回扣，给好处费，有时成件的商品，成条的烟送给他，他都不要。他跟人家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我不会收别人的东西。他的老父亲过大寿，大家送来贺礼，礼金有上万元，他都给退回去。他方方面面想着别人，在他这里上班的员工，工薪比同行业高，而劳动强度相比却要低。为了让大家满意，买了烤饼机、拌馅儿机、削皮机、打浆机等等，食物品种花样多，价格合理公道，食堂卫生检查历年都是一流。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2011年6月10日被十多名警察绑架，7月8日就被迫害致死了，年仅49岁。从绑架到死亡，集贤县公安局与集贤县看守所封闭了蒋凌云的一切消息，也不给家属任何说法。上述三个事例很让人感慨，李立文被赶出了教室，他的学生会不会转学？陈敏被劫持进了监狱，校长今后在评职称或做其他工作时，还会有像陈敏这样的好老师替他分忧解难吗？蒋凌云被迫害致死了，学生的伙食还会那样好吗？受他资助的学生还能继续求学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李立文的学生不管转不转学，都会记着他们的老师。陈敏的校长在遇到难以化解的事情时，也会想起他的。集贤县建新高中的学生在今后吃到不太可口的饭菜时，他们都会想起那个曾经给他们分月饼和水果的食堂管理员蒋凌云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